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3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河北大法弟子针对513征文中的走极端现象与同修交流。今年明慧网的513征稿中提到了希望所有投稿者写清楚真实姓名、地区等，大陆大法弟子如果需要用化名发表的署上化名。有同修认为这是明慧网提出要求，大陆弟子也应该一律署上真实姓名、地区等个人信息发表征文。我认为这种认识有偏颇，用真名实姓证实法是好事，用化名保护安全也是必要的，但哪样都不应该极端的做，走哪个极端不考虑做事后果都是不理智的表现。有同修认为一律真名实姓发表文章，这是在师父正法的最后对大法弟子的考验，猜测着这或许是大法弟子要过的最后一关，要用真实姓名投稿发表，否则就没有过关，留下遗憾，以致影响自己的圆满。这其中隐藏着对正法结束时间的执着，还有对个人圆满的执着。师父教诲我们，大法修炼是正法修炼，而不是个人修炼，助师正法是我们的使命，救度众生是我们必须完成的，直到正法的最后一刻，我们都要稳健地做好三件事，而不应该执着于正法结束的时间。正法进程是师父主掌，而不是从征稿要求中妄自揣测出来的。怕心是人与神的界限，是大法弟子一定要修去的，并且是在证实法的过程中不断的修去。有的同修能做到坦然不动，放下怕心，那么他在征稿中用真名实姓发表，也是所在层次心性的体现。如果错误的理解，大家都应该用真名投稿或发表，有的同修及新学员或许因为怕心不参与此次征稿，就失去了这次珍贵万分的证实法的机会。有的同修为了所谓的过关，去怕心，硬着头皮强为，心性没在那个位置上，那么存在着这样的漏洞去做的话，被邪恶钻空子是很危险的，会不会给救度众生造成很大的损失？以上现象在河北省衡水地区的很多同修中存在。在小组学法时，近期的切磋交流似乎把敢不敢用真名发表并公开具体地区单位作为衡量修得好不好的标准，写出此文意在提醒同修要理智清醒，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 是无比严肃的，不要因为私和执着被邪恶钻空子，共同走好走正师父安排的路，为法为整体负责。同时希望同修们都来用纯净的心参加这次征文，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师父的伟大慈悲，回报师恩。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和大家分享对自我的一点浅悟。今天早晨练动功时，脑海中出现了一个画面，看到一个长得和自己一样的我，面部表情是那种自私妒忌的样子，感觉说这就是那个自我。我忽然一下明白了自我是什么，对自我的内涵有了明确的认识，一直以来总想放弃它。对同修在交流文章中谈到自我这方面的问题也不能完全理解，总是浮于表面，感觉抓不住根。什么是自我？一直说放下自我，到底它是个什么还不十分明白。现在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自我不就是自私的那个我吗？由各种观念、人心以及业力组成的那个生命，长得和本人的形象一样，但所思所想所为一切都是为私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达到自己的私利。所以他控制我们时，我们就会出现生气、妒忌、怨恨、显示、争斗等各种不好的状态。他就像一个外壳一样罩在真我的外面，当真我的主意识不强时，他就代替真我思考问题做事情，渐渐把真我埋没了。我们的真我也就是先天生命，是符合宇宙真善忍特性的。师父在正法中已经把我们先天生命中偏离宇宙大法的部分全部正过来了，所以我们的真我反出后是完全符合新宇宙标准的生命。而放下自我，就是要把那个由私心欲望组成的那个外形和自己一样的业力生命彻底清除，让真我反出来主导我们的一思一念。明白了这些，感觉再有人心能马上抓住他，告诉自己这又是那个假我来捣乱了，好像比以前容易清除这些败物了。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和大家分享关于曲中的一点个人认识。师父告诉我们，由于弟子们认识上的差异，有一部分弟子总是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每当看到我写的法就偏激去做，从而又带来新问题。我叫你们转变人的认识，不是叫你们固守人认识大法这一状态，但也不是无理智而神神叨叨的，是叫你们清醒地认识大法，精进要旨曲中。在我个人的修炼中，总是在思考关于曲中的问题，下面我就谈谈个人的一点认识。在我周围的同修中，有很多人都表现很偏激，有的甚至很爱走极端。比如一，在做好三件事上，有人讲真相很积极也很努力，但是在个人修炼上，总是一触及到自己的观念就爆发，虽然事后也觉得很后悔，可是后悔完之后，下次再遇到这样的问题还是同样爆发。而有的人总是在家里一味地修自己、学法、练功，也确实在家里表现很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悉尼法会讲法，但是却不肯出来讲真相。二，关于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社会的形式修炼，新加坡法会讲法的问题，师父在很多讲法中都谈到这个问题，在同修中对于这个问题也有持不同的看法。有一部分同修把这句话理解为要处处符合常人状态，以至于过分的追求在常人中表现得很常人化，生怕常人说出大法弟子一个不字。比如在家里一味地追求做好人，所有的家务活都自己干，甚至连小辈的衣服 以致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替料理好，天天给小贝看孩子，甚至还乐在其中。当然不能说这样做不对，但是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在自己修炼上表现得也很常人，以至于不精进。因为这样的同修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照顾家人上，以至于连自己修炼的时间都给挤了。如果一个修炼人总是把修炼的基点放在做好人上，难道修炼的最终结果就是修成一个常人中好人吗？这样的同修有的在家庭当中遇到家里人反对自己修炼时，不能够有力地给家人讲清道理，而是一味的忍耐，以至于在家庭中开辟不出一个堂堂正正的修炼环境。有的同修表现的确实认为自己一旦修炼了，这就是人生中最大的事。当然这样想肯定是100%没错的，可是在修炼上的表现就像师父说的，所以在修炼过程中啊，不只是像自己想象的那样，除了修炼这是主要的，也不能认为其他什么事情都不重要，如家庭不重要，社会不重要，什么都不重要，平衡好那些关系，这就是你走的这条路了。我说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社会的形式去修炼，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有的同修摆不正修炼与在常人社会中修炼的关系问题，在家里表现的对家人不关心，甚至于在家里的常人面前魔性的一面，想怎么表现就怎么表现，不管家人能不能接受，家里的日常生活方面一概不关心，只有自己修炼最重要。这样导致自己的家人无论你给他们怎么讲真相，家人都很抵触，最终给自己的修炼方方面面都造成很大麻烦。因为常人只会看到修炼人外在的表现，不知道还有心性考验的事情，你自己本身就是最大的真相。一味的给家人讲大法怎么好，给别人表现的却是自己总是做不好，那别人怎么会相信呢？因为在三界内受相生相克，精进要旨为谁而修和物极必反转法轮的理的制约，所以事物都有两面性，如果有谁把事情做得很过度，就会受到这样的理的强烈制约，即使你认为再好的事情，如果做法上很极端，也许就会收到相反的结果。即使你认为自己某方面是优点，如果做法上很极端，那也许会变成缺点。只有理智的、平和的、不带情绪的时候做出的事情，才会达到自己满意的结果。因为只有理智、平和的时候才会出智慧。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静观心的文章，痛定思痛，浅悟涿州、北京、涞水225群体绑架事件的深层原因。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感到自己的心在一把一把地往外揪，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一次一次的教训，一篇一篇的文章，15年，我们曾经有多少次被群体绑架，有多少协调人被判重刑，又有多少协调人被迫害致死？这血的教训、生命的教训，难道还不能让我们清醒吗？我不想指责协调人，也不想指责被迫害的同修，我也没有资格指责他们，我也本不想写这篇文章，我只想通过这件事情悟明白自己需要悟明白的那一层法，认真审视自己在这几年和相关同修配合的过程中，自己对同修是否做到了问心无愧。可同修说这是我的责任，要我一定要写一篇文章和同修们交流交流，好让同修们有个借鉴，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写什么呢？浅谈石家庄1115绑架事件的背后原因一文已经写得很尖锐了，225再次发生，我们的损失和教训一文也已经谈过了，我还写什么呢？要写就要悟一悟这件事情发生的深层原因，就要涉及到协调人的问题，他们已在难中，我真不忍心再说他们什么，无论他们存在多少问题，现在我们只能正念加持他们。可不说协调人存在的问题，又说不清问题的实质，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想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2月25号、26号，涿州、北京、涞水多名同修被绑架，基本上都和涿州两个协调人有联系。每个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都被非法抄家，电脑、打印机、光盘、资金被洗劫。在正法到了最后的最后，继石家庄群体绑架事件后，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这一定与涿州、北京、涞水三地大法弟子整体修炼的状态有关，尤其是和涿州大法弟子整体修炼状态有关。痛定思痛，我们是否大家每个人都应该无条件地向内找，找一找自己还有哪些没有无条件同化法的观念和行为，尽快在法中归正自己。就在出事的前几天，我曾经问过一个这次被绑架的协调人，我说问你一个问题，你修炼这么多年，法改变了你什么？如性格、观念、脾气、习惯，你随便说。他说师父讲法这样讲过吗？师父没有讲过的就不要说。我不知道是我不该这样问，还是他没有用法改变自己。我也不知道我们每个同修是不是都应该认认真真地想一想这个问题。我更不知道我们修炼这么多年，如果不知道法改变了自己什么，那我们在修什么？我们是否应该问一问自己？而且我问过几个同修，大多数同修回答不上来。如果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很明确地回答，那么这次群体绑架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就应该能找到了。一，不能够在法上认识法，而是用人的观念在认识法，用实证科学的思维认识法，甚至是用党文化的观念在认识法。用党文化的观念认识整体，不能够站在法上认识整体，不知道什么叫大道无形有整体。明慧上一篇文章，无条件同化法是形成整体的关键。我们都无条件同化法了，我们的心没有间隔了，我们的心连在一起了，我们的整体自然就形成了。我想这是不是就叫大道无形有整体？而我们有相当大一部分同修都想要形成一个有形的整体，都想有什么领导，有什么领头的，有什么总协调人。谁要想当领导，想当什么领头的，想当什么总协调人，就有人给提供资金，提供场所，提供市场，提供条件。这是不是客观上就造成了那些长期当官的瘾不去，强烈的管人执着心不去，不认真学法，不实修，对共产党的仇恨心不去，总想干什么大事的人能有市场？这件事情是不是我们的人心促成的？是不是我们的人心把他们推进去了？二，协调人应该协调什么？应该做什么？在2007年，我就问过这个所谓搞全国协调的人，你们搞全国协调，什么全国协调人，什么各省协调人，各县协调人，到底协调什么？他说了半天我也没听明白，我也确实不明白到底应该协调什么。但那时我也没有觉得他们这么做有什么不对。开法会，领导要先讲话，然后大家发言，最后领导总结，成立什么中心学法小组，各片协调人要定期汇报情况，协调人要做指示，三退名单协调人要过目。工作中也许需要这样分工配合，但修炼中没有这个。可因为我们的人心促使那些想当官、想当领导、想管人、不学法、不实修，在大法中混事干的人，假注释正法之名，行过官瘾欲望之实，总想要轰轰烈烈地干什么大事，四处游走，八方串联，什么立足涿州，协调全国。2007年，他们搞所谓的全国协调，在全国被绑架180多人。仅涿州就被绑架近20人，劳教的劳教，判刑的判刑，沉痛教训。可是2007年的悲剧在7年后的2014年再次重演。当同修告诉协调人他已被公安跟踪，某同修被绑架是他被跟踪所致，他却认为是因为他们正念不足被绑架，跟他没有关系，继续在各资料点游走。 致使和他有联系的资料点全部被抄，跟着他干大事的同修几乎全部被绑架。三，强烈执着正法结束时间的心。薄熙来被判刑了，李东生被抓了，周永康也被抓了，邪恶蹦跶不了几天了，正法马上结束了，邪恶不敢动我们了，我们可以轰轰烈烈地干大事了，手机随便打，资料点随便去。我们执着正法结束多少年了？从2002年的执着十六大，到2003年的非典，从2008年的执着奥运会，到2010年的江鬼死，从执着2012年11月21日的世界末日，到王勃事件，到温家宝说要给法轮功平反，从2013年李东生被抓，到周永康被抓，今天判明天，明天判后天，今年判明年，明年判后年，一判判了15年，我们还在判。师父心里急啊，急什么？急我们人心不去，急我们不能在法上认识法，急我们不能无条件同化法，急我们抱着人的这层壳不去，急我们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不放。我们也急啊，急什么？急正法快点结束，急邪党快点解体。四，勿把做事当精进。这么多年来，一说精进实修，就认为赶快做事，把轰轰烈烈的做大事当成了勇猛精进。我觉得这是修炼的一个误区。勇猛精进是勇猛精进的去我们的人心，去我们的执着心，用神的状态证实大法，救度众生。不知道我悟的对不对，也不知道同修们能不能看明白。我的愿望是希望大陆同修能接受225群体绑架事件的教训，赶快用法归正自己脚下的路，无条件同化法，不要让旧势力安排的文革式的对大法弟子的发难在大陆上演，不要让旧势力逼着师父放弃我们每一个同修。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识破病业假象》。我是农村的一位普通家庭妇女，今年66岁。我于2005年有幸走入大法修炼，成了这世上最幸福的人。练大法前，我身上有附体，还有各种慢性疾病，常年被折磨得不像人样。修炼大法后，师父给我身上的附体拿掉了，并在很短时间内身体净化的无病一身轻。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师父的崇敬和感恩之心。几年来，在修炼的过关中、磨难中，凭着对师对法的坚信，闯过了一个又一个大关。 现只将我近期闯过病业假象的大关与同修交流。我想或许对那些还在受病业困扰至今没有过去的同修能有所借鉴，使我们在正法修炼的路上相互促进，共同提高。一、否定迫害。那是2012年的秋天，有一天我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口干、尿多、多食、多喝并浑身无力，可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我原本160多斤的体重一下子减了50多斤，满脸的皱纹像80岁的老太婆。所有认识我的人看到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瘦得这个样，赶快上医院看看吧。老伴儿和女儿更是整天逼着我上医院，好像我的生命在他们看来就要不行了似的。在我身体最难以承受的那段日子里，另外空间有一个生命经常对我叫喊，让你痛，让你瘦，让你瘦成一小点。我就坚定正念对着那个生命大声说，你去死吧，我修大法有师父管，你说了不算。在我强大正念的排斥下，同时请师父加持，这个生命叫喊的声音越来越弱，最后一边退一边说，李洪志的功太厉害了，另外空间干扰的邪恶退了。这使我更加增加了战胜病业假象的信心，不管谁说我上医院，我就是不动心。师父讲真修的人没有病，新加坡法会讲法，我就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我告诉家人，我这不是病，是假象，我很快就会好的。农村庄稼地里的活很多，秋收刨花生、收玉米很劳累，女儿回娘家帮忙，老伴儿也在地里干。他们看我干活很疲劳吃力的样子，女儿走到我跟前，眼含着泪花关切地说，妈呀，你上医院去检查一下吧，看你身体瘦成这样，我实在不放心。我姐走了，我大女儿几年前车祸中离世，你可千万不能出事了。他们都把我身体出现的假象当成常人的那种病了，从表面看是很明显的糖尿病症状，可我就是不承认它是病。我拿起手中的活儿，心里请师父加持，嘴里对女儿说，我没有病，上什么医院，你看我干活有的是劲。他们看我干活的劲头，女儿也就没再说什么了。我在不断的否定旧势力对我身体迫害的同时，身体逐渐好转，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也一直没有落下，可是我消瘦的不像样子，对正实法起了很大的干扰作用。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就得为法负责，不能因为我的问题影响了众生得救。想起师父的法，真正修炼得修炼你这颗心，叫修心性，转法轮。静下心来回顾自己身体出现病业假象前的修炼状态，因为自家小卖部卖货进货的事，老伴儿经常挑我的毛病，时间长了我有点装不下，就和老伴儿争吵顶撞，觉得自己为这个家付出太多还不满意，心里不平衡委屈，把自己该修去的人心和提高的机会一次次错过了，尝试期过不去关，被旧势力钻了空子，造成身体被迫害。我跪在师父的法像前，愧疚地对着师父说，师父啊，弟子太不争气了，让师父为弟子操心太多。我郑重地发自内心地向师父表示，今后一定守住心性，修自己，做师父的真修弟子，一切听师父安排，全盘否定旧势力强加的一切，在大法中归正，头脑清晰了，修炼的路明确了。第二天女儿回娘家又跟我谈起上医院的事，我心里很坦然地告诉她，这不是病，我很快就会好的，你就放心吧，你不用老惦记我的身体，你回去好好照顾你婆婆吧。女儿听了这些话，再也没提让我上医院的事。二、整体的力量。在我身体病业假象的过关当中，同修都没有被我身体表面的假象所迷惑，而且是正念加持，我身体除了表面的消瘦外没有了其他的不适，自己内心感觉年轻了许多，可是就是消瘦的身体和满脸的皱纹一点也没有改变，吃起东西来很吓人，大包子一顿吃三个，吃面条三大碗，零食水果整天不断，不管吃多少就是不长肉，吃多少肚子也不饱。 有一次和同修在一起交流，我告诉同修我吃饭很多就是不饱，好像让另外空间拿走了。这另外空间几个字惊醒了同修，被另外空间的生命抢走了，这种迫害真让同修都没有想到。大家在一起交流切磋，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种迫害，最后在法中有了新的认识和提高。师父说是你的东西不丢，转法轮，于是提议我在每要吃东西前加上一念我吃，一念中都是吃到自己的肚子里。从此以后吃的东西一点不丢，吃的东西少了，还知道饱了。现在我的体重增了20多斤，谁看我都是健康的标准身材，红光满面，白里透红。家里的常人虽不修炼，可是亲眼目睹了大法在我身上展现的超常，现在他们都更相信大法了。亲朋好友、村里人看到我现在的身体没有上医院恢复的比以前还好，年轻了许多，他们也不说怪话了。一些人也改变了原来对大法不好的想法和误解。现在回想起来我闯关的整个过程，凭着就是对师对法的坚信，坚定地守住一念，真修的人没有病。新加坡法会讲法，在否定旧势力强加的迫害中证实法，同时向内找，在法中归正，在法上提高。最后最慈悲伟大的师父帮助我从病业假象中闯了过来。
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新学员和大家分享背法心得。最近在一次偶然的和同修的交流中，同修提到背法的事情，还发了几篇关于背法的同修交流文章给我，于是我下定决心开始背法。在背法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很难，每次背转法轮的时候，一个段落我要反复地念出声来，念大概10来遍才能开始背，背完后又很快就会忘记，回头重新再背，所以第一讲的第一节翻来覆去的背了很久。同修说背法不应该重复背前面的，如果今天背了一段，那明天就不要管了，接着背下一段，等到全部的法都背完了再从头开始背。后来我就一直用这个方法背转法轮，另外还背红银，每天背一首到4-5首不等。本来读转法轮时觉得读过的遍数多了，很多词或句子认为不重要，就溜着过去了。可是开始背法后，每一个字都要背出来，才发现法中很多词和句其实都有含义，每一个字都很重要，每个字后面都是层层叠叠的佛道身，所以怎么可能不重要呢？有些句子每次通读的时候都没有理解是什么意思，背法的时候却自然而然地明白了。初期背法时，有一天晚上先背转法轮再背红银，越背越想背，越背越喜悦，一连背了几个小时，到12点发完正念后还是很清醒，但是按照人的观念，这时我应该睡觉，所以就去睡了。可是在床上翻来覆去2个小时怎么也睡不着，就是不困，特别清醒，只能起床就练功吧。练功完了再看法，到6点发完正念还是不困，但是被人的观念阻碍着，硬是去睡了2个小时。8点起床后仍然没有困，一天都很精神。在背法中逐渐地出现了一种类似功能的能力，可以做到过目不忘。背法时一开始是要反复念10来遍才能背，到后来念7-8遍，再后来是3-4遍，最后只要念一遍就可以记住了，而且记得特别牢。这样每天背每天背，渐渐的就不用再想着怎么背了。当开始背的时候，意念里就自动开始背法，就像师父告诉我们的，当它转化成高能量物质的时候， 渐渐地形成了一种密集度很大的能量团，而这种能量团就带有灵性了，所以它又是一个功能团，就是一种功能了，转法轮。被法后，最明显、最表面的受益就是主元神比过去清醒很多。以前常常是看法时昏昏欲睡，或者是工作一忙就记不得自己是修炼人，完全就是一个常人了，把人放在第一位，把神摆在第二位。可是被法后逐渐的我明白了，不管在做什么事情，我都是一个修炼人，每时每刻都是修炼，不能放过每一个微小的细节。所以现在即使是在忙工作，只要不完全需要主意识去思考的情况下，我的意念都在发正念清理自己，空闲下来一念中就被法。现在看法时昏昏欲睡的情况就极少了，而且一旦出现很快就能清醒过来。被法后，除了法中有些词和句的含义对我来说发生了变化，整个法对我来说都发生了变化，有一种环球小如蛋红银三抱轮的感觉，脱开了这个地球，从宇宙中俯瞰世间。有一天晚上忽然冒出了一个念头，修炼快满两年了，对我来说修炼的意义是不是应该更进一步了，也许这一念很关键。第二天早上起来练静功时，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经历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受，突然脑中什么思想也没有了，就是一种空的感觉，于是生出一念来，我是一个神，立刻被另一念替代，不对，应该是有一个神在这儿。一念中瞬间明白了，神是没有我这个概念的。这些意念的产生也就发生在一瞬间里，但这短短的一瞬，师父让我体验到了一种神的境界。我突然明白了师父说的，什么是佛？他是那一层众生的保障，众生的庇护者，宇宙真理的保卫者。各地讲法一，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其中的一层含义。当大法弟子修成的时候，我们就是众生的世界呀。那时众生就是我们的所有一切，哪里还有我呢？所以修炼中，师父一再告诉我们要做到无私无我，精进要旨，佛性无漏。现在修炼的含义与我已经发生了变化。过去我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来要求，而现在我把自己当成注视正法的王来看待，正法之路在我面前更加坦荡，更加明确。在面对众生时，对自己的要求更高更严，因为我做不好时，众生就无法得救。我明白了大法弟子重任担在肩。红银二大法徒宋慈被法之后经历了很多严厉的考验，如果没有被法，不知道我该怎么过这些磨难。被法对我来说是修炼路上唯一的捷径。
下面请听几篇修炼交流摘录。两个小时过去了，一个真相也没讲成，我纳闷儿，今天是怎么了？我感到我好像与听真相的人之间隔着一堵墙被间隔。一看表，4:30都过去了，我立刻觉得不对劲儿。我想起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我赶快回想我这几个小时的行为与思想状态。到旅游点后，我做了什么呢？我找到了，我的心被带动了，看到了比平时多很多很多的眼睛时，就生出了戒心、谨慎心。戒心、谨慎心是什么？都是人心，都是怕心。常人的怕心背后是怕被伤害。我怕什么？怕被发现？怕被抓吗？我是大法弟子，是救人的大法徒，是在行神事的。神的层次是高于人的，人怎么会看见神呢？
我怎么能把行神事的大法弟子摆在了人之下，摆在了执勤人、保安、便衣的监视之下呢？我不该有怕呀。执勤人、保安、便衣也是人，也是要被救度的人呐。我猛摆两下头，惊醒了，说：师父，我错了，我错了，是我自己的戒心、谨慎、怕心间隔了我与听真相的人，是我的人心阻碍了我救人。我赶快在法上归正我的思想，归正我的行为。我想起了师父的话，不管你旧事理也好，旧的理也好，这个弟子走得正，做得好，如果谁再去迫害，我是绝对不饶他。选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将真相救人，路走得正，在做大好事，师父的法身在另外空间看护着我。邪恶生命是不敢操纵世人作恶的，执勤人、保安、便衣背后没有邪恶因素，他们根本不会注意我、看到我，不存在叫我怕的物质或因素，我用不着怕。从师父的法中，我明白了我的戒心和谨慎人心不是来源于多了一些眼睛这些环境假象因素，而是我思想深处存在着戒心和谨慎这些常人怕被伤着的人心，这些假象环境因素只是起到了勾出这些人心的作用。当我明白了这个理，戒心和谨慎的怕心没有了，我的心放下了，轻松了，走路脚也抬高了，人也精神了。我正了正身子，开始发正念，一边走路一边背论语。我的正念越来越强，空间场越来越纯净，心很平静。这时那些眼睛好像也不朝我看了，环境似乎变了，真是境随心转。我在游人中随意的走动，寻找听真相的人，念正神迹显。不到一小时，我给五个人讲了真相，五个人都退出了团队，五个生命得救了。选自文章《在邪党敏感日讲真相》。因为我每天都要出去发真相资料讲真相，所以每天都能见到楼门口坐着的那几个老太太。他们见我就问：“干啥去啊？”我就说：“逛商店，买东西，锻炼身体。”但是心中很反感坐这里的那几个人，特别是有个老头，经常带着红袖标坐在我楼门口晃来晃去的。有一次他看我骑车走了，竟然回家骑上车追了上来，问我干啥去。我说洗澡去，他转身回去了。因此我发觉他在监视我，我就带着争斗心、仇恨心给他发正念，让他腿疼下不了楼，让他遭报，情绪完全是对立的。于是我跟坐楼门口的那几个人关系都紧张起来，他们经常用特别的目光看着我，心里很是别扭。有一天我听大法歌曲，歌中唱道：365天心中充满善，幸福就会时时与你相见。我心一惊呀，我修的是真善人，我怎么会对邻居这么不善呢？从此我彻底改变心态，对他们每个人都发出正念，先把他们头脑中共产邪灵灭掉，每个人都换上法轮大法好的思想，也不让那个监视我的老头腿疼了，让他们都得福报，不再烦他们了。同时分别好好和他们相处，给一个老太太买 DVD 送她水桶，给不会包粽子的邻居送粽子，买菜回来给坐在门口监视我的老头水果吃，冬天下雪我就去把楼道打扫干净，有时邻居也跟我一起扫。一天下楼听见有人问那个监视我的老头腿还疼吗，他说好了，不疼了。几天后我在小铺里见到他正打麻将呢，就热情地打招呼，没想到他不好意思地跟我说，我老伴儿想要退党，共产党太坏了，我看了楼道里发的小册子，过去我为了女儿吃低保替社区监视过你，以后再不干了。原来他还不是邪党党员，我给他老伴儿起个化名退了党，又给他讲了真相，从此再见面关系正常了，楼门口坐的人也经常换地方了。回想起这些人情冷暖，我从内心真正认识到 如果我发出的是善心，回报的就会是善。善恶有报是天理，首先从自我做起。师父在《法正乾坤》中写道，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选自文章《我用16年的修炼历程证实大法》。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